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袁腾飞讲历史》，作者袁腾飞，演播董大白，由博吉天卷授权，第34章。24，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。材料一，在早期儒家经典中，民本思想有较多的体现。尚书中说，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孔子主张因民之所立而立之。孔子认为民贵君轻，又称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。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。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，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。荀子中说，君者周也，庶人者水也，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，举孟子等。材料二，太息之立国有三，一曰君主之国，一曰民主之国，一曰君民共主之国。为君民共治，上下相通，民瘾得以上达，君会亦得以下逮，又有中国三代以上一义焉。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，则上下之交固，君民之分亲矣，内可无以乱，外可无以毁。由此而扩充之，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。太息诸国以英为举情，而英国政治之美，实为太息诸国所闻风向目，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。摘编自王涛《涛源文录外编》。材料三，孙中山认为，中国古稀有所谓民为贵，君为轻，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。然有思想而无其制度，故以民立国之制，不可不取自于欧美。他强调，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共有，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，民国之权力为国民所共享。摘编自孙中山全集。一，根据材料一，并结合所学知识，概括指出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理想的政治。答案：主要内涵强调君民互相依存，君主应重视民意，顺应民心。理想政治，君主用贤人，行人政。二，根据材料二三，概括指出王涛与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异同。答案：异。王涛主张君民共治，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。孙中山，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国民，仿效美国实行共和制。同，吸取传统民本思想，接受西方民主思想，重视民权。三，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，指出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关系，并解析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兴起的历史必然性。答案：有一定联系。民本思想是近代思想家认识和形成民主思想的基础和媒介，有本质差异。民主思想是在君主政治下对君民关系的认识，民主思想否定封建君主制，最终形成主权在民的认识。封建制度面临资本主义的挑战，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，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探索。25，博物馆的文物和资料记录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。主题一，中国古代的青铜文明。某博物馆收藏有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渭河，器内铭文记载，求渭用玉章与贵族巨帛换取了80盆货币单位的土地，这个换取手续征得了5个贵族的同意，并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完成。通过这样的途径，求渭聚敛了大量财富。求渭家族的第三代随葬物品享用5鼎8簋，按西周礼制，天子9鼎8簋，诸侯7鼎6簋，大夫5鼎4簋。一，依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表格。信息内容：土地交换在监督下完成。信息分析：可用来说明西周中期土地可以合法交换，不同于井田制。信息内容：土地与玉章以盆为单位进行交换。信息分析：可用来说明西周中期已经出现僭越礼制的现象。信息内容：青铜器内的铭文。信息分析： 可用于研究西周中期的文字。信息内容，空格。信息分析，可用于研究西周中期人们的审美观念。信息分析，青铜器的铸造工艺。信息分析，空格。答案，空格一，青铜器的造型。空格二，可用于研究西周时期的技术水平。主题二，西方社会的法治文明。拿破仑法典现藏于某博物馆，以下为拿破仑法典的摘录。第八条，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。第544条，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的使用、收益及处分的权利，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。第545条，任务人不得被强制出让其所有权，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。二，结合所学，指出上述条款所体现的原则，并说明其思想和法律上的来源。答案，原则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。来源，启蒙思想，罗马法。主题三，现代经济的两种模式。某同学成立个人历史博物馆，收集有如下两张图片。三，结合所学，比较苏美修建上述公共工程的背景、目的和手段上的异同点。答案，背景，苏联修建第聂伯河水电站的背景是当时苏联举全国之力实现工业化。美国修建西纳田水利工程的背景是当时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，罗斯福推行新政。目的，相同点在于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。不同点在于，苏联修建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具体目的是为了服务于重工业的发展，美国修建田纳西水利工程的具体目的是为了增加就业，刺激消费。手段都是国家调控经济。主题四，中国现代的政治文明。某博物馆陈列有新中国国徽设计的两种方案。方案一，以玉璧为主体，图案中有国家名称、红色五星、金色齿轮、金色嘉禾等要素。方案二是改进后的方案，保留了红色五星、金色齿轮、红色嘉禾等要素，加入了天安门图案。四，天安门在中国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。结合20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，谈谈你对方案二加入天安门图案的理解。答案，1919年，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，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，天安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祥地。1949年，天安门举行了开国大典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。在国徽中加入天安门图案，是为了体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。26，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，其演变历程与丰富内涵是历史学习的重要内容。自古皆封建诸侯，各君其国，卿大夫亦是其官，其后积弊日甚，其势不得不变，于是先从在下者平民起，此以开后世布衣将相之列。秦皇尽灭六国，以开一统之局，下虽无世禄之臣，而上游是祭体之主也。汉族以匹夫起事，决群雄而定一尊，其君既起自布衣，其臣亦自多亡命，天之变局，志士始定。赵翼22史札记。一，分析材料，说明天之变局是指什么，结合所学知识，概括由西周至秦汉国家政治体制发生的变化。答案，统治阶层在西周由世袭贵族组成，到西汉建立时，皇帝和大臣大多出身布衣。变化，从分封制到郡县制，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建立。二，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被称为姐妹革命。美国1787年宪法和法国人权宣言是两个重要文献，指出这两个文献包含的资产阶级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，分析他们在资产阶级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。答案，基本原则，权力制衡，三权分立，天赋人权， 主权在民，自由平等。作用，否定君权神授和批判君主专制，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础。三，清末民初驻日参赞黄遵宪在《日本国志》中对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做了如下描述：日本迫于外患，阔然更张，白屋并修，气象一新，木效西法，往移于利，富强之机转移颇捷，巡视不辍，当有可与西国争衡之势。日本国志1887年成稿后，黄遵宪向李鸿章、张之洞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送一部，但未引起重视，书稿直至甲午战争之后方才刊行。有人感慨，若其书早流传，可省赔款20,200银。康梁诸人从该书受到启发，光绪帝也曾索要该书。简述日本木效西法的经济政策及具体措施，分析日本国志在甲午战争后受到维新派重视的原因。答案：经济政策，殖产兴业；具体措施，引进西方技术，建立国营模范企业，扶持私人企业发展，推动交通、通讯、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，为工业化奠定基础。重视的原因，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，忧患意识增强，仿效日本维新变法。四，在近代中国，爱国是历史的主旋律，有着丰富的内涵，可通过多个主题体现出来。阅读下表中的资料，围绕爱国提炼出一个涵盖若干条资料的主题，并将符合该主题的资料序号挑选出来，结合所学补充一条符合该主题的新资料，并加以简要阐释。要求提炼的主题必须涵盖两条以上资料，利益明确，符合该主题的资料选择要完整，无遗漏，逻辑清晰合理。一、江南制造总局；二、文学革命；三、武昌起义；四、自强求富；五、三民主义；六、师夷长技以制夷；七、京张铁路；八、南京大屠杀；九、北伐战争；十、虎门硝烟；十一、中国同盟会；十二、南昌起义。答案：选择主题事例。一、主题：救国道路的思想探索，序号四、五、六。二、主题：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斗争，序号三、五、十一。三、主题：政治领域的爱国主义表现，序号三、五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袁腾飞讲历史》。后记：相信自己，你就能行。本书到这里就要跟同学们说拜拜了。在大家上考场之前，我再嘱咐几句。在考前最后阶段该干什么呢？我觉得主要是三件事。第一，把老师串讲的知识点再看一遍，特别是里面的主流、主干要再过一遍。第二，以练代讲，通过练习来巩固知识点，但不要再做新题，而是要做你做过并且老师批改过的题，把做过的卷子再做一遍，争取不再犯错，错一回就可以了，别回回错。把这些题认真做下来，像主流、主干、重点、难点差不多就全都掌握了。第三，考生得调整放松自己，觉得自己能行。高考前，考生在校园里候场等着开楼门，有的学生这时候还捧着书在读，马上就要进考场了还这样，我真觉得这种孩子考好的可能性很小。到这时候就应该有一种感觉，没有我不会的，我肯定能考好。如果这时候要看东西，也应该拿着几页纸，你总结的主流、主干、重点、难点。要是还捧着书读，那就说明你不知道重点、难点在哪儿，可能真的就是准备的太仓促。进了考场之后，我强调两点。首先，就文综而言，我强烈建议从第一题做到第40题，不要跳着做。 我历史棒就先做历史，政治棒就先做政治。不要这么做，你怎么知道哪块云彩下雨啊？你觉得自己平时历史学得最好，结果可能今年历史最难，你连学得最好的都没做好，那自然就影响到学得不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按题号做，从第一题做到第40题。理论上第39、40题可能会比较简单，所以你应该给第39、40题尽量留下足够的时间，以确保这两题的分值能够顺利得到。文综选择题总共35个，你应该在40分钟之内搞定。然后第36、37、38这三道学科内的综合题20分钟一道，最后第39、40题25分钟一道，这样的时间分配比较合理。文综考试你的思路要不断转化。北京卷第1到11题是地理，地理刚整明白，第12到23题就改历史了。全国卷第12到23题是政治，思路变了。然后第24到35题又改政治了，全国卷第24到35题是历史，思路又变了，变两回。然后第36题是地理，第37题是历史，第38题是政治，第39、40题是三科综合。你要经历多次思路转化，文综考试难就难在这儿。因此强调大家读题要慢，解题要快，一道题不仔仔细细地读上几遍，别轻易下笔。特别是乍一看很容易的题，别以为可逮着一个我会的了，你要慎重再仔细看看还会吗，还觉得会再落笔。解题要快，当然这个快要保证对，读完题再思考几遍就已经深思熟虑了，自然解起来就会很快。再者，一定要把字写大写工整，这份试卷的成败一半在你的字上，千万别不拿我说的这个当回事儿，一笔一画的写，最起码要让人能认得吧。不是说要跟小学生似的一笔一画，但一定要让阅卷老师认得。现在试卷的答题纸行与行之间的空隙留得很大，行数减少，原来能给你留8行，现在画上4行格。空隙大的目的是让你有修改的余地，千万别一看见人家给我留着4行，就是让我把这4行写满，没这意思。大家一定要听话，一定要注意，字写大，写工整，写黑，写亮。考试中心规定，高考主观题答题必须使用 0.5 毫米黑色中性笔。同学们还要注意，现在都是电脑扫描，千万不要写到答题卡以外，因为答到外面就扫不上了，答案就不全了。大家上考场之后，一个是注意做题的顺序，再一个就是字迹。如果做到这两点，基本上可以说技巧方面就没问题了，你应该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。我不是特别会说煽情的话，收尾之际给大家唱上一段唐三藏去西天取经，李世民送他时的戏。当然大家要知道这是不符合史实的，唐三藏取经是偷渡出去的，不可能有皇帝去送。我唱这段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参加高考也好比西天取经，你们一定要取得真经回来。大家先考上一所理想的学校，之后有一份理想的工作，日后才能功成名就，功德圆满。我把这段戏送给大家，唱词如下：孤王在长亭把纸船，尊一声玉帝三藏听根源。天朝无有真经卷，怎令人悟道与参禅。你今替孤行方便，披星戴月去往西天。孤念你万里征途路遥远，孤念你千山万水跋涉艰难，孤念你黑夜里投宿在燕关寺院，孤念你夏日受暑冬日受寒，盼的是此去能如愿，请到了真经即回还。那时节孤令众僧人齐把真经念，才知晓那西方的佛祖法力无边，玉帝你才算是功行圆满，王封你一代国师万古流传。谢谢大家阅读本书， 预祝大家在高考中取得理想的成绩。袁腾飞，2012年2月9日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